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欢迎张先。
各位听众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台湾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赵雅素博士，欢迎赵教授。现在赵教授的链接还有点问题，赵教授你能听到我们吗？那我们暂时再继续等待一下。那张燕你有什么特别想讲的话题？
最近两天比较大家关注比较多的就是，一个是西安的疫情，一个是或者我们统称为中国的疫情吧。因为中国因为这个奥密克戎的强大的一个传染力，导致很多城市开始呈现出一些疫情上涨，然后疫情管控以及近乎于封城的这种措施。我觉得这个对于美国的听众也好，还是国内的听众也好，都是比较关注。
赵教授现在能说话吗？我们还是听不到赵教授的说话。那这个西安其实出现了很多的悲剧，包括孕妇流产呀，然后就是心脏病，就是不给救治然后就死人啊，这种就是民愤很大。那么现在这个所谓的清零呢，也是这个行政命令，然后结果把好端端的很多人就迁走了，然后集中隔离啊什么东西，表面现象，然后就造成了很多的人间的悲剧，所以这是很可惜的事情。现在天津也出现了疫情，也要进行封城啊，这个事情就是好像对这些人间悲剧好像一个个的遍地开花，这个是我们都是不愿意看到的。然后现在海外的很多媒体，然后包括很多外国公司都打算撤出中国，因为供应链给中断了，因为有这种防控措施嘛，所以以后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啊，各方面都是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当然人民还有这个幸福感，那西安人民的幸福感，封城之下的天津人民幸福感，这个东西经济幸福感就是有的就是怎么说，就是有的亲人失去啊，或者就是造成了人间悲剧，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
我觉得上次那个我主持的时候哈，上次我主持的那会儿就聊过西安的疫情，那时候我就跟嘉宾呢就聊起这个事情，就是为什么在国内如此严控的情况下，这个依然会出现这种大面积的感染和这个大面积的这个疫情。那现在就是比较明了了，因为这个奥密克戎呢确实是这个传染力要比以前的这种疫情要，或者以前的那种病毒更传染力更强，所以呢导致就是即使是国内用这么严防死守的这种防疫方法，但是依然会控制不住。而且这种控制不住呢，可能还不是说是局部的，或者说是一个偶发事件， 而是有可能会大面积的在国内就是引发这种传染，这种疫情的这种传播。所以我觉得在未来来讲的话，可能这种疫情的传播会迅速，因为中国的严防死守导致在国内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疫区的一个一个空间，对吧？你像美国现在疫情也是在迅速的蔓延，但是呢它在某些区域，比如说疫苗打得好的地方啊，或者说在像这次疫情比较传播比较在美国比较明显的一个态势就是小孩子。那像我们周边这个有些朋友的孩子就出现了这种疫情的感染。这是为什么呢？就是第一呢，小孩子的疫苗的注射率是非常不足的。比如以我们这个西雅图这边为例，可能小孩子的这完全免疫这个注射的能力可能只达到30%几，好像是。它跟大人的这种能够达到60%几的这个完全免疫的这个范围是完全不可比的，所以他们小孩子导致这个很多疫情的一个蔓延。同样的道理，在中国因为严防死守，它形成的这种疫情的这种空白区反而更加容易让这个传播力极强的这个奥密克戎有可能会大面积的传染开。所以我觉得对未来国内的这种疫情的发展情况，我还是觉得非常堪忧的。
对，美国还有西方主要国家靠的是疫苗，然后中国靠的是封城。所以这个封城嘛，就是说如果完全没有了，那么封得住的话，好像一时看起来好像数据还不错，因为死亡人数少，然后感染的比例小，就是比如说中国2021年总共才感染了10,000多例，那跟14亿人口这个比例来讲是非常的小，而且甚至他说2021年1月21号以来没有出现过新冠的死亡。那这个数字虽然西方媒体都在质疑，但是我们相信这个数字还是比较死亡的人数还是比较低的。那么就是如果他一直靠封锁下去，如果有效的话，那当然好像是中国的抗疫成绩是比较大的，但是封锁必然会造成这个经济啊，还有人们的正常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在国外要回去是回不去了，对吧？你要回去要最好的地方，比如上海机场所在的地方上海这个隔离2周，回到本地再回到社区要隔离1周，已经算最短的时期吧，3周。那现在什么56天或者几个月这种都有，这个每天再去打这个查核酸，这个根本就没有办法回去，对吧？然后这个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特别是比如说你碰到了郑州啊、西安啊、天津啊，然后一个轮过来的话，这是真的难以想象。那么美国这个靠疫苗呢，它其实疫苗也有点问题，就是说它现在这个 mRNA 这些疫苗，它能够防以前的，就是最最最开始的那个就是新冠病毒，还有 Delta 变种，但是新的变种像奥密克戎这种，它就防不了。所以这个 mRNA 这个疫苗本身就有局限性。那我觉得这个 FDA 就是美国政府，它只批准了同一类的疫苗就有一些问题，就是只批准了 mRNA， 那结果变种它就是变来变去要抗你这个东西的。所以呢，现在实际上感染的，虽然他说你都是没有大多数是没有接种疫苗的，还有即使接种的也很多，但他们说起来说接种的就突破性感染的是你没有接种那个第三针的，就是加强针的。那你这疫苗有用，你再打加强针干嘛？说明就是不管用嘛，对不对？所以呢，有突破性就是突破性的感染。 你如果永远打 mRNA， 还是我觉得它这个以后的变种啊，就是 mRNA 根本就不管用了，因为现在奥密克戎就是抗 mRNA 的，所以这个东西，这个美国这里面，它现在每天的几十万新增这个新增病例是很可怕的，超过100万或者什么，你即使说死亡率小，比如说死亡率低，那总的人数高了，那么死亡比例低嘛，结果死亡的人数还是上升了，所以这个还是蛮可惜的。那么美国来说，它的经济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因为很多人都在家里办公嘛，所以呢没有受到大的影响，没有像中国那样，所以在美国还有西方这些国家觉得生活不受太大的影响，中国死的人比较少，但是那个这个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中国的经济肯定是受到也会受到重创的。
对，这个经济的影响是肯定的，只是我们无法去确切的预估或者确切的知道经济受影响的情况，我们只是从表面的，比如像西安那么一封城，对吧？大家没法去上班啊，没法去展开商务活动啊。都是忙于去检测呀，然后在家里边隔离呀，这种情况。你想想，连菜都买不到的情况下，那也就是说最最最最基本的商业活动已经基本停止了，还要依靠政府去往家里面去送菜，那已经就是降到一个一个极低的一种商业环境了。所以说对于商业。的这个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我们能够讨论或者说探讨的就是说这种情况到底会持续多久。因为我们刚才推断了，以美国的情况来推断，那中国的情况，对了，中国的那种大面积或者大规模的这种测试活动，这个还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就很多人聚集在一起排着队，然后去做这个那个病毒的检测，这个本身也是一种大面积流行的一种诱因。
对，西安那个有一半的，差不多一半的新增病例是在那个集中进行核酸检测的时候传上的。对，这个事情就是。
对，你说隔离，按道理来讲的话，你就每个人都待在家里嘛，对吧？你就像那个武汉封城的时候，哪有谁一天隔离一天测一次那种频率，没有的嘛，就是每个人都封在家里边不让出来，对吧？然后有社会义工或者说那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去给他们输送一些这个一个最低的一个供给。现在是你动不动就聚在一起。啊，几千人、上万人的那么去测，那没病，他都会弄出病来，对吧？所以说，这种的传播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中国呢，它是用这个病毒最初发生时候的这种管控方法，然后现在去面对。奥密克戎这种几乎是涨了几十倍的这种传播力的这种新型病毒，用同样的方法去防，严防死守，我觉得很可能会，如果不尽快的转变思维方式的话，很可能会造成大面积的这种传染。
对，所以这个，反正是诟病很多，然后就是反正这个所谓的疫区啊，就是这个人民生活非常痛苦。就是那么我们现在不知道下一个，就是现在是已经从西安好像焦点已经转移到郑州啊、天津啊，那么不知道下面的其他接下去的城市是什么，因为天津辐射到北京是很容易的，因为那么北京有没有封锁消息啊或者什么东西，现在也是不得而知，因为 从高铁到天津到北京就半个小时，那么除非天津跟北京全部封掉了，不然的话奥密克戎进京是很容易的事情。
对，等于这种病毒既然在社区里边已经开始存在的情况下，然后在面临着马上春节，对，还有不到一月的时间，人口的流动，聚集的发生，对吧？你可能在天津你可以用这种严防死守，但是天津以外呢，像河南的那个源头是就是一个大学生，他就是从天津回去，然后迅速在当地就传播开来。那像这样的大学生肯定不止一个从天津，是吧？所以说在个春节前后，不知道中国的疫情会进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嗯，所以那个我不知道赵教授，赵教授能说话吗？试试看啊，如果不能的话重新登录一下，就退出了重新登一下试试看。那个就是现在网上有很多个推特，就是有各种对2022年的预测，就是经济，不管是中国的经济，从恒大的可能破产，然后到那个房地产的房地产业的崩溃或者什么，就是好像非常的对中国经济前景非常的悲观，就是然后美国呢好像也没有不一定那么悲观，但是美国现在是处于一个不确定的一个阶段，因为以前有人断言说一月份就要消灭这个在新冠疫情在美国消灭，然后结果反而是创纪录了，而且新增病例每天创纪录，超过百万，基本上每天都在百万上下，然后以前就是过一千万这个坎花了半年或者一年，现在几天就过一千万，这个就特别的可怕，所以可能人人都要轮得上，这个就是你如果除非你就完全不出门不买菜不什么呀，就是有可能，那这个虽然不一定会导致生命的危险，但是如果你的抵抗力或者什么东西，因为就是你如果抗不住的话，来了之后抗不住的话，那有可能就会去医院，如果大家都涌向医院的话，那最终医院系统崩溃的话也会造成这个生命不要的生命财产的损失。
没有，我不是这么看哈。首先我觉得这次之所以，当然一是这个奥密克戎确实传染力非常强，但是疫情的这个感染人数的猛增呢，我觉得跟这个过完节以后这个开学是有关系的。像我身边的朋友之所以被检测出来，是完全是因为孩子就是要回学校，回学校你必须检测，他完全没有症状，就按道理来讲的话，如果是正常的情况下就这么进入学校然后就没有症状，然后就过两天病毒消失然后就完了，你知道吧，就是那因为有这种防疫的措施要求小孩子们要去检测，导致的这个感染人数的激增。像我去带着孩子去检测，那个人满为患，你知道吧，那个简直是完全没有办法，后来用了很多时间，然后终于检测上了之后结果出不来，就是因为检测人数太多，他的检测能力不够，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疫情啊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可怕。比如说可能我们已经就感染了然后也不知道然后就好了，那如果你一检测呢，哦，那你就被列为这个被感染的这个数字，对吧？但是由于反正我是没有去检测，但是呢有一段时间我就老流鼻涕， 但是我确实也没怎么出门哈，我就因为那就前几天那个下大雪的时候，大雪封门，我那个车也开不出去，在家里蹲着，但是就是流鼻水，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我也没有去检测。那你说我有没有感染呢？我不知道，嗯，所以我觉得可能，就像小袁你刚才说的，可能在奥密克戎这个强大的感染力下，很多人都已经感染了，然后很多人都已经好了。那在未来呢，可能还有可能会被感染，嗯，还有可能没有症状，然后还有可能就好了。这个我觉得倒是不用太过分担心。当然了，我们该有的措施，对吧？该打疫苗打疫苗，该戴口罩戴口罩，也就仅此而已。我觉得担心是没有太大意义。
嗯，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还有位在线上没有成功的连进来，就是。台湾大学退休教授赵雅舒博士，这个非常的可惜啊，赵教授一直很想谈台湾的一些相关的消息，我们希望他能够尽早的顺利的连进来。那谈完了奥密克戎，有没有别的话题了呢？那个张先，
小袁，你看看你有什么话题？
我前一段时间就是一直也很，这个朋友圈上好多人都在晒什么这个夏威夷，然后我看西雅图去夏威夷度假的人特别多。这个张燕去了没有？
没有，我说嘛，这次就是一是搬新家，搬新家以后。很多事情非常忙，就是忙于搬家嘛。然后
你前一段时间去了是吗？夏威夷？
我春天时候去的，春假时候去的。
哦，现在去了多少趟了？夏威夷？
那反正基本上每年都会去一趟嘛，差不多。
哦，
所以今年一是四月份去了，第二呢又搬新家，然后有些朋友呢因为疫情呢就没出去，所以我们本来是约着圣诞节呢就在一块儿这个聚会嘛，对吧？大家也想来看看我的新家呀，我请大家吃饭呢，一块儿过过圣诞。结果呢这个疫情就搞得非常狼狈。像我的孩子是放了圣诞假之后，学校追过来一封 email， 说他暴露于这个已确认感染的人。
嗯，
明白吗？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在学校有时候你用餐的时候，你肯定要摘掉口罩，然后如果身边的人如果说是事后确诊的话，那学校就会通知你，你当时所处于这个环境是。易感的这种范围嘛，对吧？这一下搞得我们就很被动，对吧？虽然孩子没有什么症状，但是我们还是要去检测呀，然后通知朋友说那就先不聚会了，先 观察期过了之后，我们再聚吧，对吧？啊，这种情况，然后又下大雪，下大雪，再约人就大家都不出门了，你知道吧？因为很多人这个开车也确实那么严重的雪情况下，开车非常的不安全，所以这个整个过这个节就是基本上是在家里边，就老婆孩子热炕头的那么去度过的。对，
挺好的。搬家搬到哪去了呢？
那、啊、我在我们是邻居嘛，我在 Motor Island 嘛。
啊，那有空过来玩。
好的。
我们看了，就是因为赵教授不在，我们就临时讨论一些别的话题。因为我今天在推特上面看了一些，对中国一些那个接下去特别是2022年的一些预测啊。那这个预测不一定是准的，但是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2022年他们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展望啊，他说。都说中国经济增长率如果跌破5%以下，就会进入到如同飞机失速形成的死亡螺旋，很难改成平飞，就是你不会赵教授能说话了吗？就是说能死亡螺旋就螺旋性的这么往下走，就不会改成平飞，就是你不会停在一个。因为原来是一个很高的增速，然后就是螺旋型的往下走，那么就不会就是突然到停到3%就这边平稳下去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它这个恒大集团是一个，就是破产或者什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以后中国的地方政府财政接近破产。然后呢，也还会引起大规模的失业潮啊，那么这个就是国家就是相当于一个超大的一个恒大集团一样，就是说，以后的后果可能会比恒大更要惨，就是这种预测。然后不知道张先生对这个有没有认同之感？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中国的整体经济，在未来的发展的趋势有很多种说法，我觉得，尤其我又不是经济专家，所以我不可能给大家一个更有倾向性的一个预测。但是我觉得呢，确实是这个预测也确实没有太大意义。为什么呢？比如说像美国的股市，像特斯拉的股票，对吧？就是这些。没有那么复杂的体系的系统的一些简单的预测，我觉得大家都预测的不准确。那更何况中国那么复杂的一种，在国家体系严控的情况下的这么一个经济发展，我觉得中国它有它的缺陷，对吧？它比如说，在这个经济发展上有很多短板。对吧？然后在最近这些年呢，确实经济上的一些动作，比如说像，消灭这个课后教育啊，或者说对于这个房地产的这个严控啊，导致了这些行业的迅速败落，这个确实是有一些昏招在里边，就是有可能会导致一些严重的错误，但是呢。我们不要忘了，就是中国是一个政府拥有极强控制能力的这种体系。那在这么强的体系下，我们想2008年的那个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能够在所有的政体国家政体这个一筹莫展的情况下，他利用这种政府强大的控制力，然后40000亿的这个。基础建设的投入，然后就一举扭转这个经济上的推势，然后迅速的甚至成为这个全球经济的龙头。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够简单的把它当成一个恒大集团，或者说当成一个什么 其他国家去看待。如果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看的话，中国的经济如果降到五以下，我觉得它应该不会进入失速的那种，就像螺旋下降的那种状态。它应该更多的会再出一些政策，对吧，再用一些方法，至于一些方法管不管用，只能说到时候再看了。但是它不会说眼看着这个国家整体经济一头栽在地上，然后摔个粉碎。我觉得只有自由经济才有可能这样，对吧？自由经济因为它依照那种物理原理去运转，对吧？那你失去速度就是失去速度，失去动力就是失去动力，你该摔就摔，对吧？
我现在还不知道，还没听说自由经济这个计划经济更坏这个说法。
它不是，
这就是您那个 unmute 一下，就是左下角点一下，左下角点一下就是能够打开话筒啊，那试试讲一讲啊。
哦，听没听到
现在可以听到了，能听到了。
我弄了半个小时上不了，没有声音出来。
哦，现在可以了。
不知道现在可以听到是吧？
对，
抱歉
那
抱歉，
没关系。
我
你主要想讲什么？
我主要讲那个长话短说了。第一个就是今天是那个腊八吃粥了。
嗯，腊八粥。
那么这是一个佛教的仪式。我们过了感恩节、圣诞节，那么还有年都是西洋的，那么。这个腊八算是中国的一个节日，
小年是吗？
就这跟佛教有关系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最近这个一个国民党，在罢免案、选举案还有公投案都失败，有一个学者叫做庞建国，今天跳楼自杀。我认得这个人。他是美国布朗大学的这个 PhD， 他是弄社会学的。他在马英九时代曾经做过这个两岸那个副秘书长了。那么他自杀，他留下了一句话，叫做台湾不公不义的台湾。他在这个 LINE 的线上连续发了三次。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享年68岁，算是国民党里面的这个人才了，跳楼自杀，这是就表示说，现在国民党在台湾呢非常烂的。这个朱立伦，我只能用两个字来讲他，昏庸了。这个对两岸的关系不太好，因为这个庞建国呢，一直是台湾的蓝营呢跟大陆的一个管道，一个他跳楼自杀了，当然原因很多了，现在怎么样？现在可以确定他是自杀的，这是我今天所要讲的这个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台湾的疫情呢、转趋严重，可以说非常
严重。这个疫情在全世界都很严重。
对，这个台湾特别严重，因为台湾地方小了。最重要是，我认为台湾的政策，防疫的政策错误了。防疫的政策本来可以使得这个损失的可以减少到最低程度了。那么但是加上最近过年嘛，这个到台湾的人很多了，这个现在已经由这个外来的感染慢慢变成社区的感染。我本来想回去，我现在都不敢回去了。
那西雅图不是更多吗？
西雅图更多，但台湾的严重啊，我觉得台湾的更严重了。
这个， 华盛顿州一天新增要20000来，一天新增20000超过台湾总数了。
问题台湾只有2300万人呢，
华盛顿州只有750万人。
嗯，
总而言之，这个奥密克戎啊，因为我们现在了解的不够多了。
您不敢回台湾是害怕回台湾感染吗？
不是，他现在台湾现在是这样，一律要住这个防御旅馆，就是政府指定，哎，问题就出在这个防御旅馆，
对，
不住还好，一住反而更严重，问题在这里。
你说一住那个旅馆，
隔离
旅馆就会感染，
他管理上不好。管理上现在出问题都在这里，
他管理再不好我估计也比西雅图好吧，西雅图没管理。
美国的问题了，是，对，你讲的对，美国的问题是没有管理而爆发，而台湾是管理不当而爆发。
嗯，西雅图其实像，因为我们也看一些球赛什么的，它基本上疫苗卡也查的，就是基本上都查的，每个人入场都要查疫苗卡的。我觉得现在的问题还是疫苗不好，因为你这个奥密克戎就是克这个疫苗的。
那个查，反正我是经历过几次查哈，都是直接把那卡给他，他也不查你身份证的嘛。
对，这个你说的对，就是说我们在夏威夷，它是每个餐馆都要查那个疫苗卡跟身份证呀，而且对姓名，但是西雅图这边是只，
啊，
你的疫苗卡不管是谁的，他也不看你名字，拿给他一看，哦，走吧，都可能人太多，他
照片你知道吗？就等于我拍张照片，我发给所有没打疫苗的人，一人一份，他们就随便去哪儿都可以，对吧？理论上来讲是这样，
嗯，理论上是这样，就是看州的执行情况。西雅图可能可以，你发了，然后他如果 PS 一下，把张黎明，PS 成为张三李四，都过了。但是夏威夷不一样，夏威夷他查身份证查起来不 match， 或者他如果怀疑你这张疫苗卡假的，他会打电话的。所以那个我们报道过新闻，就是他看见一张疫苗卡可疑，打电话打到美国大陆一个州，比如说伊利诺伊州啊或者什么，然后他们接电话说系统里查这个没这个人，是吧？这系统里没有这个人打过疫苗，然后当场就把这个人给逮捕了，这样子。所以呢，夏威夷就管得紧，他们那个新增的病例没有这个华盛顿州这么高。这完全是执行也有关系的。那像华盛顿州如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执行得很松散的话，就会增长得比较快。我觉得这确实是事在人为。
现在是不是加州的问题怎么样？加州跟华州哪边严重？
加州严重还是加州严重？因为这个奥密克戎现在特别厉害。
现在最重要，你们有没有死亡的数字？
有，就华盛顿超过10000了嘛？
不是，他是你说总数字超过10000？
对的，华盛顿
新增的数字，
新增的好像增加的不是很多，跟以前稍微加一点点，因为他现在新增的病例的数字是呈新的数量级的，就比以前啊，就是说。整个美国就是比如说几万一天，现在是几十八十万一百万这样新增的，但是死亡人数呢还是在比如说1000到2000之间，但是也有小幅增长，因为以前那个死亡人数一度低于每天1000的，就全美国现在基本上都在2000左右。
现在是不是疫苗没有用呢？
就疫苗有突破性的感染，因为就是需要打第二针、第三针甚至第四针的，说明前两针不够，或者说那个防不住，就是比如说有效性降低了。以前一开始说，哎，你们打我这个辉瑞也好，或者莫德纳也好，都是有90%的防，那个抵抗力的，就是有效性的。那现在因为这个奥密克戎呢，它可能说 只有40%，要打第三针才能加到80%，什么东西？那你这个东西打第三针嘛，以后他又为他可以卖钱啊，多打一针。那以后说第三针也不行，再打第四针了。说实话，这个疫苗就不是好的疫苗。好的疫苗打一针就打两针，该打两针就打两针就好了，对吧？
那
这个
那其他疫苗更糟啊。
不是，现在这个疫苗它叫 mRNA 嘛，就是信使 RNA 这个东西，就是有一定的局限性，有局限性，也不能够抵抗这种变种病毒。好的疫苗就是说它怎么变都防得住，所以呢，这种疫苗是有的，但是这个政府啊，它不肯很快的批，所以因为现在的这种，现在这个 mRNA 的疫苗都是大公司辉瑞啊什么东西在政界也很大的影响力，就买几十年都买通了，这个肯定给他批，就是好不好都给他批。那其他新的有用的嘛，反正给压住了这样子。所以是有，我觉得美国这个 FDA 什么的政府也有腐败的。你这好的疫苗不给批啊，因为小公司啊，就政治影响力不够啊，比如说政界没认识那么多人啊，或者什么东西，这种都有影响。
现在还有一个。台湾是过年了，所以回去人多，跟这个也有点关系。平常没那么多人进口，现在进去的人非常多了，就出了问题。现在这个等于说是，我看到的资讯呢，台湾是相当严重。当然，跟美国怎么样，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了。
嗯，
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再听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5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 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是形容矿泉水瓶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海洋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充满着矿泉水瓶的海洋。
请保护环境，洗净并回收塑胶产品。 Waste Management 提醒你我正确回收矿泉水瓶及其他塑胶制品。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今天非常高兴的通过 Zoom 请到两位我们这个节目的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张立明先生，还有台湾大学历史系的退休教授赵雅书博士。这个赵教授，还有没有别的这个？就是
还有最近那个
想一下讨论，
有两个地方啊，一个是乌克兰的，乌克兰
就哈萨克斯坦也有，
对
哈萨克斯坦，对，
还有台湾的问题啊。台湾也是一个爆点的，因为最近这个民进党啊，一直这个气焰嚣张啊，本来国民党还可以做一点润滑作用，现在完全失去了影响力了，所以两岸的关系又开始恢复紧张了，本来是紧张，现在是更紧张了。
嗯。那这个哈萨克斯坦基本上是被俄罗斯出兵了嘛？那个哈萨克斯坦，他就是那个所谓的就是民众抗议要总统下台，就是那扎尔巴耶夫做了几十年的总统了，即使跟那个独裁或者领导终身制没什么差别。这个共产党国家他有这个，虽然是这个苏联垮台了，但是这些前苏联的国家都有这个共产党国家的惯性，所以他们都想这个领导人都想做终身制。
是一个面积很大的国家
啊，
面积很大，
而且他跟乌克兰、哈萨克斯坦都是以前有核武器的，对吧？后来 自废武功，就是把核武器给那个会销毁了，对不对？
对，不是完全交给这个交给俄罗斯了，
交给俄罗斯了，对。当初交的时候好像说西方国家是保证你的领土主权的完整啊什么东西，然后现在出事情的时候西方国家也帮不了忙了，就是俄罗斯一出兵了，这个老百姓又只能乖乖的又听这个政府的了，就相当于是民主运动被镇压了一样。
现在有人讲美国对乌克兰态度，也就是将来对台湾的态度，可能台湾的状况比乌克兰还要糟糕呢。
首先，你说的乌克兰嘛，不是？
乌克兰也有问题，乌克兰就是、那个、
乌克兰也有问题。
乌克兰因为俄罗斯不行，就是乌克兰内部就是有亲民主的，但是那个就是相当于俄罗斯的干预之下，就是镇压了相当于，所以那个乌克兰如果一旦想要走向民主化的话，俄罗斯是不允许的，所以他是这个样子。
因为台湾跟那个立陶宛呢，立陶宛发生这个问题，你现在立陶宛有点后悔了。
这个欧洲国家不都在支持他吗？欧洲国家
支持他有什么用呢？没有用啊，他经济上已经有严重的损失。
经济上的损失就是他的订单到就是大陆基本上就作废了嘛，就是然后货物啊，就是乌克兰来的货物都不收了，然后就相当于是大陆在制裁他，但是台湾也想帮忙，就是乌克兰产品
台湾帮
给卖到台湾去，
就是全部台湾跟这个立陶宛的这个贸易啊，不到1亿美金呢、啊，这个量跟大陆比差得太远了。
嗯，
台湾是想帮忙，但是有心无力啊。现在最近帮忙是有20000瓶酒，现在大陆不要了，那台湾说你不要我要，20000瓶酒能卖多少钱呢？
卖多少钱？
他这个不是钱的问题，他主要是表个态度的问题。
问题说都是小国，立陶宛的人口只有200万呢。
所以您觉得小国就应该屈从于大国，对吧？
不是，小国不要强出头。立陶宛已经明白了，很多事情是大国事情，小国你要强出头，你没有力量来对抗这个经济的，影响很大。
没关系，他硬国头啊，他反正离开中国也能活嘛，200万人，没关系的。
美国是答应给他贷款6亿美金呢、啊，现在这个钱还没到啊，6亿美金也不能帮什么忙啊。
难帮，可以了。
这个我觉得就像有些时候我们身边，比如村子里头，对吧？有一个孤儿寡母的，对吧？这个被欺负了之后呢，大家都说忍忍忍忍就完了。嗯，你那么弱，对吧？你不忍，更被欺负。
我觉得这个现在加拿大或者英国啊，什么美国跟中国都不好。这个趋势，澳大利亚都不好，这个是没有哪个国家现在离开了中国就活不了了，就我觉得除了台湾，我觉得我就
赵教授的意思是说，
我觉得台湾离开中国肯定活不了，我觉得这
不要小国先不要出头，
出不出
台湾是
澳大利亚他们去，
台湾是个小国了，台湾的人口比上海还少啊。
台湾靠对中国的那个贸易顺差，对不对？
顺差那个是 大陆有意为之。
对啊，那如果大陆哪一天把这块给抽掉了呢，台湾我觉得就很难过。
但是大陆也很难，他要收买人心呢。
没有，我觉得台湾没有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我看前两天有一个那个新闻哈，那个标题我觉得挺，大家都要明白这个事情，就是闷声发大财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谁都别想，你是台湾也好，你是马云也好，你是恒大也好，是吧？闷声发大财的时代过去了，你就是，要不然就好好听话，要不然就尽快想一些自己的出路，你还想靠以前那样十年二十年以前以来的这种发展的这种趋势，基本上不太可能。
都差不多，我觉得大陆也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是，大陆也不会说是一定就能把台湾怎么样，就类似于武统啊，或者说是在经济上让台湾遭受重大损失啊，这不一定。但是呢，最起码这个大陆总体的经济趋势，你看看他既然能把新东方弄成这个样子，能够把马云弄成这个样子，能够把这个恒大弄成这个样子，就说明他不太怕经济下滑。
恒大是政府弄垮的吗？我觉得恒大是自己弄垮的。
是，任何事情的发生不可能只有单一的一个因素，对吧？肯定是众多因素。中国整个房地产，说句实话，疯狂的，你知道吧？恒大的那种借贷能力，对吧？他兜里有俩钱就要借，有两块钱就要借两万块钱，那么去折腾。这个，如果经济发展一直非常强劲，然后房地产发展如果一直很好的话，那可能这种还能再存活一段时间。但是，一旦出现问题，都不用国家收拾了，就只要他自己那个金融的那个把戏一旦玩不转的话，就会死。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这个样子，对吧？在国内，那风生水起的时候，公司多少个亿要往外卖，知道吧？那你稍微你这个资金上一旦出现问题，那就非常惨，非常惨。所以，但是整体的这个政策确实是不利于这个经济大发展，对吧？跟国际贸易、跟国际交往，对国内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实施跟变动，确实是不利于经济发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想闷声发大财的话，就是非常的不现实。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
这个海外有一个。有人放出一种言论，就是要把那个台积电给打压，然后就是这样子能够降低这个中共攻台的意愿。这是
很笑话的。
啊，这笑话吗？
不，台积电的股票一直涨啊。
台积电的半导体啊。半导体，
他们的意思是中国想拿下台积电，就打下台湾的目的是为了拿下台积电吗？
有这种说法。
我觉得这个不正确。
那不可能。
他拿台湾是面子的问题了。所以说你变成一个强国了，你怎么能让这个台湾这个独立下去呢？而且离这个中国好像
大陆拿台湾就跟大陆毁香港是一样的道理，它绝对不是，比如说现在大陆严控香港的目的是为了让香港的经济更繁荣吗？不是，它只是为了严控，对吧？只是为了把香港控制起来。至于经济死还是活，它不在意的。同样，如果大陆一旦对 排动物的话，他也不在意，一片焦土也无所谓，你知道吗？他不可能说是为了拿那台积电，所以说没台积电了，大陆就不打台湾了，那不可能的。
他们这是西方人错误的观念，
或者某个人，或者某个人，我不觉得西方人是某个人，就是发表这篇文章的人。
还有一个，我们不要忘记了，台湾对大陆出超是1600亿美金，台湾对美国的出超是150亿美金，差10倍啊。
那只能说是台湾的经贸有问题，对吧？它过度的依赖大陆的这个市场，
这个没有办法。你不依赖大陆，台湾对日本是大量入超，从不没有大陆的这个钱的话，台湾经济不会像今天这样。当然也有一个说法，大陆也不会说把台湾给掐死，因为掐死对他也不利。
那没有关系，大陆掐死谁他都觉得无所谓，不可能说怕掐死台湾，他只是怕掐死台湾的同时没掐死台湾，把自己弄得半死不活的，他怕这个所以才没动。如果不怕这个早就动了，江泽民那会儿就动了，还等得到今天吗？
我们是关心台湾海峡的和平。
没有和平，你们就是痴心妄想和平。你们当初在那49年退到那个，你们要反攻大陆的吗？你们那会儿想和平吗？
那是后来，
是谁嘛？你打不下来，你反攻不了，你才最后放弃的。大陆的对台湾也一样，那一开始没那能力打不了，那现在有能力的时候他就自然会想打，所以没有和平那回事。只是什么时候发生战争而已，
你打不了多少时间，100年打不了，这100年就算和平
啊？那是啊，那个、我们现在也就是和平的，
现在不是100年的，现在随时都可能的。
那只要有美国日本干预，这个中国就不敢打呀。
美国真的会为台湾而战吗？
你现在一直在跟日本在这
这个不是台湾人怎么想，这个是大陆人怎么想。大陆害怕美国干预他就不打，他不害怕他就打，跟台湾人怎么想没关系。
拜登说了他还帮台湾的
谁帮台湾？
对，
拜登说了呀。
拜登说，拜登脑筋你不觉得他已经糊涂了？
他糊涂，他也不是乱说的。
这个美国历史上年龄最高的总统啊。
没有，美国还说过帮助阿富汗建立民主政府，这不后来也该撤也撤了。